情况。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有很多人这几天当中是第一次见面。
好多人可能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也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都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教会的。
因为很多人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
我们也欢迎你到教会来。
我们很欢迎你今天到教会来。
跟基督徒们一起来追求真理。
同基督徒们一起追求真理。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意义。
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意义。
不晓得各位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
那这个名字叫做，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传话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传话的游戏。
就是也许分成两三队。
可能分成几队。
每一队呢就是一个带领的人把一句话跟这个队的第一个人讲，跟这个队的第一个人讲，跟这个队的第一个人讲。
那句话就是有一个带领的人将这句话跟每一队 的人讲。
然后呢就开始第一个人就传给第二个人。
然后第一个人就传给第二个人。
传到最后一个。
传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人站起来。
那最后一个人。
第一个人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第一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又发生了。
咁好有趣嘅事就发生啦。
通常第一个最后一个人起来讲话。
通常第一个人起嚟讲话。
跟第一个人传给他的话。
同第一个人传俾你讲嘅话。
大概95%都不太一样。
大概95%都系唔一样嘅。
在传话的过程当中。
喺传话嘅过程当中。
有些人就加添了一些话进去。
有些人就加咗啲嘢入去。
有些人就漏掉了一些话。
有些人就漏咗啲话。
到后来的结果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所以到后来嘅结果同前面系唔一样。
传咗嘅意思完全不同。
有很多时候完全不同，
就说明第一个的人传给最后一个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原来的精神跟意义完全不见了。
那有时候由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那个对话里面的精神和意义完全不见了。
第一个世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吗？
那从第一个世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将近20个世纪。
到现在已经有大约20个世纪。
很多人称为我是基督徒。
很多人称为自己为基督徒。
可是基督徒的意义到底跟第一世纪传给我们的接下来这样意义一不一样呢？
那么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都传到现在20世纪的时候的意义有没有不一样呢？
很多人对基督徒的意思说，哦，那就是信耶稣的人。
很多人对于基督徒说，哦，那些就是信耶稣的人。
这个礼拜天去教会。
去礼拜天去教会。
有空再去教会。
有时间就去教会。
给牧师一点面子。
给你牧师。
那就是这样的意义而已。
只是这样的意义。
可是到底第一世纪称呼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第一世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明白基督徒的意义，
假如我们明白基督徒的意义，
对我们信仰的追求，
对我们信仰的追求，
对我们要不要成为基督徒，
对我们要不要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之后，
成为基督徒之后
要做怎样的决定，
要做什么决定，
要做怎样的追求，
要做什么追求，
要怎样的决心，
要有什么决心，
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名称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基督徒的名称是由安提阿开始的。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今天很多基督徒
只是礼拜天做礼拜而已，
只是礼拜日来做礼拜而已。
但是第一次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
但是第一次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
谢谢，当时的意义跟今天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的意义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识的，
今天是我们需要认识的。
26节这样说，
26节怎么说，
第一次称为基督徒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第一次称为基督徒的过程是怎样？
是巴拿巴找着了扫罗，
是巴拿巴找到扫罗，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就带他去安提阿去，
结果保罗就用一年的时间，
保罗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和
教会聚集，
同教会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教训了许多人。
那门徒称为基督徒，
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
从安提阿起手，
是从安提阿开始，
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是由安提阿开始的。
本来基督徒这一个字啊，是由两个单字合成的。
本来基督徒这个字是由两个单字合成的，
就 Christian， 一个是基督 Christ，
一个是基督 Christ，
那另外一个是 IAN，
另外一个就是 IAN。
那个基督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
这个基督这个字来自希腊文，
但是它表达一个希伯来的思想，
它表达一个希伯来的思想，
就是弥赛亚的思想，
是弥赛亚的思想。
那 IAN 这个字尾，
咁呢个是你 IAN，
是来自拉丁文，
系嚟自拉丁
文。它的意思是属于什么什么的人，
就系话属于乜嘢乜嘢嘅人。
所以你把基督和 IAN 放在一起，
当你将基督同埋 IAN 放埋一齐，
就是属于基督的人，
就系属于基督嘅人，
基督人的意思，
即系基督人嘅意思。
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那跟随主的门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呢？
跟随主的门徒们在什么时候被称为基督徒呢？
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从三方面来看，
我今天由这段从这段经文三方面来看，
什么的人可以称为基督徒，
什么人可以称为基督徒。
第一个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第一个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第十九节可以看到，
第十九节可以看到
基督徒第一次遭受苦难的光景，
基督徒第一次遭受困难的光景。
他们是为什么受苦难呢？
他为什么受苦难呢？
因为使徒行的事件遭受到连累，
因为使徒行的事件受到连累，
因为使徒行那个有很好的行为，
因为使徒行有很好的行为，
也有很好的名声，
也都有很好的名声，
也很热心为主的道而大发热心，
也都很热心为主的道大发热心。
有一次他在犹太人面前见证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
咁有一次在犹太人面前见证耶稣就是基督，
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很不满意，
咁呢啲犹太人就好唔满意，
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就将佢拱去城外用石头打死。
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很多的基督徒就受到连累，
结果因为呢件事发生，好多基督徒就受到连累，
他们就四散，
佢就四散，
有些人就来到了安提阿，
有啲人嚟到安提阿，
那么在那个地方才被称为基督徒，
在那个地方成为基督徒。
很奇怪的是，
很奇怪的，
他们遭受患难四散，
他们遭受患难四散，
可是却变成更能够传福音的传道人，
他变为更能够传福音的传道人。
人在遭受苦难的时候，
人遭受苦难的时候，
从苦难的环境里面逃避，这是人的常情，
从苦难的处境里面逃避是人的常情。
可是事实上相反的现象也常常发生，
但是可是相反的现象也都时时发生。
也有可能有些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是逃避的，
有些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反而对苦难的关系有更强的执着，
反而对苦难 的情况有更多的执着。
比如说登山就是，
譬如说登山就是，
我常常感觉最难理解的情况之一就是登山，
我觉得是很难了解的情况之一就是登山，
是那些登山的人的心情，
是登山的人的心情。
在台湾每年暑假的时候都有很多大学生去爬新竹一个奇来山。
咁响台湾大学生佢哋咧，通常暑假去爬新竹嘅
奇来山。
奇来山。
这个奇来山不是很高的山。
呢个山唔系好高。
不过好像奇峰峻岭。
系好嘅奇峰峻岭。
那所以很难攀登。
好难攀登。
几乎差不多都有，每一次的暑假都有很多的大学生就遇难而死掉。
几乎每个暑假都好大学生遇难就死了。
我每次听到那些登山遇难而去世的事情，
我每次听到登山遇难而去世的事情，
觉得什么地方不好玩，
觉得有哪里不好玩呢？
偏偏要去登山遇难而死，
偏偏去爬山跌下来又死了。
我几次问那些登山的勇士们，
我几次问那些登山的勇士们，
你们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爬山呢？
你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呢？
你们登山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们爬山的理由是什么呢？
每次他们的回答都是很有趣的，
他们每次的回答都很有趣的。
你听听这些登山的勇士他们这样回答，
你听听这些登山勇士这样回答，
因为那里有山，
因为那里有山，
这是他们的回答，
这个就是他的回答。
我还是不太懂，
我仍然是不太明
白，因为他们爬山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同伴，
因为爬山的时候有时会失去他的同伴，
还有发生了那些难以言喻的苦难，
也都发生了一些难以形容的苦难。
可是爬山的时候对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慕，
但是爬山的时候对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慕。
这个苦难对他们来说，
这个苦难对他们来说
不是让他们离开山，
不是让他们离开了山，
反而是让他们更亲近山，
反而让他们更亲近的山。
每一年五月份的时候
每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什么？
我们都会想到什么？
刚刚过了母亲节，对不对？
刚刚过了个母亲节，是吗？
不过奇怪的是，
但奇怪的是，
有母爱这个字，
有母爱这个字，
也有父爱这个字，
有父爱呢个字。
可是这个父爱这个字好像不太常被提起来。
好似父爱呢个字唔系时时俾人家提起嚟。
我们不常使用。
我哋唔时时用噶。
对母爱这个字啊，就有特别的亲爱的亲切的感觉。
对母爱呢个字特别有亲切嘅感觉。
为什么对母亲的爱比父亲的爱更有说服力呢？
点解对母亲嘅爱比对父亲嘅爱更加有？
为什么会更多的纪念呢？
点解有更多嘅纪念呢？
有时候我心中有点不太这个不太平。
有时我心里面有唔得平衡。
不过想一想。
不过谂下。
就是因为母亲为了生儿女而流血。
因为母亲为了生儿女而流血。
母亲为儿女更多受苦难和牺牲。
母亲为儿女更多受苦难和牺
牲。而且为子女常常流眼泪。
而且为仔女时时流眼泪。
所以子女对母亲有更强的爱。
所以仔女对母亲有更强的爱。
各位愿意爱主吗？
各位愿意爱主吗？
那就为主受苦难吧。
那就为主受苦难吧。
你愿意爱教会吗？
你愿意爱教会吗？
那就为教会受苦难吧。
就为教会受苦难吧。
有人对教会没有什么情感。
有人对教会没什么感情。
所以会说一些埋怨教会的话。
时时讲一些埋怨教会的话。
就是没有为教会受苦难的经验。
就是没有为教会受苦难的经验。
我劝各位每一个基督徒。
我劝各位每一个基督徒
要加入教会的事工，
要加入教会的事工，
参与教会的服事，
参与教会的服事，
分担主的工作，
分担主的工作，
然后参与苦难，
然后参与苦难，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参与事工也可以参与苦难吗？
参与事工也都参与苦难呢？
参与事工也可以产生苦难吗？
参与事工也都会产生苦
难。哦，那我最好不要参加教会的事工。
咁我最好唔好参加教会的事工。
但是如果你没有参与教会的事工，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苦难。
假如你冇参加教会嘅侍奉咧，你就唔知道咩苦难。
你就不会从苦难中学习更爱主。
你就唔知道从苦难当中学习更爱主。
是的，参与教会也有时候会产生苦难的。
真系噶，参加侍奉亦都系会有产生苦难
的。特别是你越进入那个核心的侍奉的时候，苦难有时候就会更多发生了。
当你越进入核心嘅侍奉嘅时候，苦难就更加多。
如果你是在教会的外围，每个礼拜来参加教会的那个礼拜天礼拜的话。那没有参与侍奉，你不会觉得会有苦难发生的。
假如你只是在外围的，你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崇拜啫，咁你就不会睇到苦难的。
可是你当你更进入深层的侍奉的时候，
当你进入更深层的服侍的时候，
核心的侍奉的时候，
核心的服侍的时候，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个性，
处理事情的时候方式也不太一样。
处理事情的方式又不一样，
看法也不太一样，
睇法也都不一样。
结果呢？
结果呢？
哎呀，苦难就发生了。
苦难就发生了。
哎呀，彼此内心有时候很不平。
彼此内心有时候很不平衡。
有时候，哎，觉得这个弟兄怎么这样做？
有时觉得一个弟兄怎么这样做？
有时候就会说出很那个很冲突的话语出来。
为什么有时又讲啲好冲突的话？
有时候甚至会背后呢被说一些话，觉得听起来很愤愤不平。
所以有时在背后被人家讲一些闲话，就觉得愤愤不平。
这就是参与侍奉的苦难。
这个就是参与侍奉的苦难。
可是为了担当这些事情，
但是为了担当这些这样事，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
是为了主的缘故，
还是应该背起独特受难的十字架，
就要背起独特受难的十字架。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是很奇妙的事发生。
借着这个苦难，
借着这个苦难，
我们会更爱教会，
我们会更加爱教会。
据我看来，
根据我看，
没有很深的委身侍奉，
没有更深的委身侍奉，
就不会有信仰的成长，
就不会有信仰的成长。
当然做教会的施工，
当然做教会的事工
也会带给我们一些试探，
也都带给我们一些试探。
比如有些人在服事当中，
有些人在服事当中
受到了苦难，
受到苦难，
受到试探，
受到试探，
就产生不要有教会的感觉，
就产生不要教会的感觉，
也产生那个无教会的思考，
也都产生无教会的思考。
有些人说，哎呀，去教会会头痛。
有些人说，啊，去教会真的头痛。
不知道各位来教会会不会头痛？
唔知各位有冇嚟教会？
我希望来教会人享受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侍奉。
我想各位嚟教会要享受呢个敬拜，享受呢个侍奉。
有些人说去教会我不反对。
有人话去教会我唔反对。
但是不要太投入。
但唔好太投入。
所以虽然去教会，
虽然去教会，
对教会没有归属感。
对教会冇归属感。
有些人参加了礼拜之后，
有人做咗礼拜之后，
在祝福结束之前啊，就赶快离开。
喺祝福结束之前就快啲走。
他们认为这样是最聪明的教会生活。
佢哋觉得咁就系最聪明嘅教会生活。
不要跟别人接触。
不会同人家接触，
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
就不会同人家产生冲突。
每一个人见到都是很不错，很好。
每人见面都是说不错，很好。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苦难产生。
这样就不会有苦难产生。
可是这样的人慢慢增加。
如果这样的人慢慢增加，
对教会，
对教会，
对主的爱，
对主的爱，
就无从学习起，
就无从学习。
我们是透过在苦难中，
我们透过在苦难中
越过这些苦难，
越过这个苦难，
更加爱主，
更加爱主。
所以基督徒的苦难有很多方面的，
所以基督徒的苦难有很多方面的，
也是来自生活当中的，
有时候生活当中，
有时候是意外中产生的，
有时候意外中，
有时候是因为在服事当中产生的，
有时候服事当中产生。
对于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这些苦难，
这些苦难
是帮助你离开教会吗？
是会帮助你离开，
是叫你离开主吗？
是叫你离开主吗？
是将这些苦难，
把自己的苦难，
对主有更深的执着，
对主有更深的，
对主有更深的爱慕，
对主有更深的爱慕。
因着这些苦难，
因着这些苦难，
信仰上更成长，
信仰上更加成长。
各位是属于哪一类呢？
各位是属于哪一类？
各位是属于登山的那些登山人的勇士的那心情吗？
各位是属于登山者的勇那些勇士吗？
看见苦难发生，
看见苦难发生，
登山遇难而死。
登山遇难而死，
可是那个苦难却不是叫你离开山，
但那个苦难却不是叫你离开山，
反而叫你对山更亲近山，
反而叫你对山更加想亲近山。
初期的基督徒，
初期的基督徒，
为了主的爱，
为了主的爱
受苦，
受苦，
但是却更爱主，
但是却更爱主，
这是奇妙。
是
但是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
系睇起嚟好似互相矛盾。
一直让那些不信的人觉得很奇怪，
一直让那些唔信的人好奇怪。
那些不信的人说，
嗰啲唔信的人话，
他们因着耶稣遭受苦难，分散到这个地方来。
佢因着耶稣遭受苦难，分散到呢个地方嚟。
但是却又宣扬基督，
却又宣扬基督。
看起来他们真的爱主，
看起嚟佢哋真系爱主。
因此当地的人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号。
所以当地的人就起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号。
各位认为自己成为基督徒有过了这样合宜的生活吗？
各位觉得成为了基督徒过一个合宜的生活吗？
那么在你生命 当中有没有为基督或者因着基督受苦难的痕迹呢？
各位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因着基督或者为基督受了苦难的痕迹呢？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六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六节都
可以看到这样说，如果为做基督徒受苦，
咁话如果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却不要羞耻，
佢系因这个名，
因为呢个名
归荣耀给上帝，
归荣耀给上帝。
当时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
当时基督徒呢个意思，
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就系为基督受苦难嘅人。
今天你的生命当中，
真系你嘅生命当中，
有没有为？有没有带着受苦难的痕迹呢？
有没有带着受苦难的痕迹呢？
谁是基督徒呢？
谁是基督徒呢？
就是那些能够说，
就是那些能够说，
我是有为基督受苦难的记号的人。
他有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我就跟他聊起来，
跟他聊天，
我注意到他的手跟他的脸有很深刻的伤痕。
我注意到他的手和他的面有很深刻的伤痕。
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他说，
老先生
啊，先生，
为什么你的手跟你的脸有这么深刻的伤痕呢？
为什么你的手和面有这么深的伤痕呢？
哎呀，他谈起这个伤痕的时候，
那他讲起这个伤痕的时候，
突然就挺起胸来，
那我挺起胸来，
我在抗战的时候，
我在抗战的时候
受伤的，
受伤的，
我是为国准备捐躯的人，
我是准备为国捐躯的人，
我有这样伤痕，
所以我有这样的伤痕，
打日本鬼子而留下的伤痕，
是因为日本鬼子留下的伤痕。
他的伤痕谈起来的时候，
他的伤痕讲起来的时候，
哇，这个伤痕成为他的冠冕，
这个伤痕成为他的冠冕。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
假如有一个人
在那个战争当中，
在那个战争当中，
他逃跑，
他走走了，
他从战场上逃亡，
他由战场中逃走，
他是战场上拒绝受苦难的人，
他是在战场上拒绝受苦难的人。
那么如果谈起来的话，
如果讲起来的话，
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他的羞辱。
这些就是真的是他的羞辱，
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各位，我们接触人生战场的时候，
各位，我们接触人生战场的时候，
我们来到活的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活的主的面前，
最荣耀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最荣耀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主啊，我还留着为着你受苦的痕迹，
主啊，我系仲系留住为你受苦嘅痕迹，
像受苦的痕迹，
呢个受苦嘅痕迹
就成为我们得荣耀的冠冕，
就成为我哋得荣耀嘅冠冕。
我们在地上，
我喺地上。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徒系咩意思咧？
为了基督受苦，
系为基督受苦，
带着受苦难的痕迹，
带住受苦难嘅痕迹。
因为我们生命中产生一些苦难的时候，
我哋生命中产生呢啲苦难嘅时候，
我们是逃避呢？
我哋逃避
咧？我们是怨天尤人呢？
我哋怨天尤人。
还是我们看到这个苦难，我们就迎上去？
我只系睇见呢个苦难，我哋就迎上去。
我们靠着主的恩惠，
我睇到主嘅恩惠，
克服这些苦难，
超越呢个苦难，
即便产生了痕迹，伤痕的痕，苦难的痕迹。
即使产生苦难的痕迹，
这个苦难的痕迹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这个苦难的痕迹到主面前的时候，
就成为得荣耀的冠冕，
就成为得荣耀的冠冕。
这是基督徒对苦难的看法，
只有基督徒对苦难的看法。
为基督受苦难，
为基督受苦难，
成为我们得荣耀的冠冕，
为我们成为得冠冕。
第二个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个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传扬基督的人，
就是传扬基督的人。
在第十九节下半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
第十九节下半节咁讲，
那些四散的门徒就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安提阿。
嗰啲四散嘅门徒走到腓尼基同埋居比路，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佢哋唔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只系向犹太人讲。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的人，
但有另外一部分，
他们就分散到居比路、塞浦路斯，
就佢哋分散到居比路，
然后到古利奈。
然后到古利奈，
里面有对不起，里面有一些人是居比路人跟古利奈人。
咁嗰度里边有啲系居比路人同埋古利奈
人。他们也到了安提阿，
佢亦都去到安提阿。
他们就向希腊人传讲耶稣。
佢就向希腊人传讲耶稣。
呢边我们就看到两个 group。
呢度我哋睇到有两队人。
一个是犹太人的 group。
一股人就系、
他们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
嚟到呢个城市
就向犹太人传福音。
就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另外一群人是外邦人。
另外一群人就是外邦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
他去了安提阿，
他们的心就向着那个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的心就向着外邦人传福音，
希腊人传福音，
向希腊人传福音。
不管怎么样，
不理怎样，
福音终究被传开了，
福音就这样被传开。
你会发现这个宣教当中有一个很一个原则，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宣教当中有一个原则，
尽量的本地的人向本地人传福音，
本地的人向本地人传福音。
你如果外地人或外国人要到一个地方做宣教士也可以，
咁一个外人去某个地方传宣教啊，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但你一定要先了解当地的文化，
理解适应当地的文化，
始终了解认识当地的文化，
而且说当地的语言，
而且讲当地的语言，
这样才能做宣教士，
咁样先可以做宣教士。
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你做什么宣教士呢？
如果你唔能够咁样做嘅话，
你怎么传福音呢？
语
言不同怎么传福音呢？
语言不同点样传福音呢？
所以这些人就这样子去传福音，
所以这些人就这样去传福音。
各位，圣经上就要告诉我们，
各位圣经上面这样讲我们听，
我们心里想的口里就会说出来，
我心里想的口里就会讲出
来，所以我们的言语是反映内心的一面镜子，
所以我的言语就反映内心的一面镜子。
各位圣经，我们一些人常常在重复些什么，
我们听下有些人时时在重复些什么，
那就是他所最关心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所关心最重要的。
如果那个人常常谈股票，
如果人时时讲股票，
他里面想的就是股票，
他里面想的就是股票。
如果他里面常常谈的是那个房地产，
如果他里面时时讲的是房地产，
他里面想的一定是房地产，
他里面想的也是房地产。
有一次我到了这个中西部去，
有一次我去中西部，
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这个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啊，
她发生金融危机之前，
她买了九栋房子，
她买了九座屋，
不少哎，
不少啊。
买了九栋房子做什么呢？
他买了九座屋是做什么呢？
就是要这个一方面投资嘛，
一方面投资。
然后买了这栋房子之后，
他买了一间屋之后，
一个自己住，
一间自己住。
然后第二栋房子呢，买了，
他
买了房子，买了房子租给别人，
租给人家。
那租给别人有租金嘛？
租给人家有租金，
他再买第三个房子，
然后买第三个房子，
然后呢再租给别人，
然后再租给人家，
然后呢这个付着 mortgage， 然后就用这个租金，就这样子一次一次这样九间房子，
咁佢一定系咁样转嚟转去就变有买咗九间屋。
所以每次碰到他的时候，
每次撞到佢嘅时候，
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佢最关心嘅系咩啊？
房子的事情，
系屋嘅事，
谈房子，
讲屋嘅嘢，
谈这个房价，
讲呢个屋价，
谈这个现在的房地产情况如何。
讲而家屋价嘅情形点？
谁给你讲到？
啊，结果没
有。这一年多来，
一年之
内发生了这个金融风暴，
发生金融风暴。
哎呀，这个房子人家这个跌得不得了。
咁佢啊屋价完全跌到跌晒。
结果他是九栋房子，就让他的头就发烧了。
咁佢首间屋就喺佢个头里面发烧。
台湾话就是头莫得歇了，台湾话就是那个头摸到头，哎呀，这个头就很头痛啊。
即系好头痛啊，佢咁样首间屋嘅时候。
所以他一下子就应付不过来。
佢一下子就应付唔过嚟。
礼拜天呢？
所以礼拜日
他就必须去另外找个另外工作，
去
打工。
去第二度搵工作。
礼拜天都系聚会的。
本来礼拜日系嚟聚会。
哎呀，今礼拜天去工作。
咁系礼拜日。
一份工作不够。
一份工作都唔够。
找两份工作。
搵两份工。
两份工作不够，找三份工作。
两份工唔够，搵三份工。
一个人怎么这么多体力可以做这么工作呢？
一个人就睇你点可以应付三份工作。
一下子情况一下子垮了。
一下呢个情况就
身体垮了，
身体亦都垮咗啦。
喂，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
那些在分散、在患难分散的人当中，
在患难分散的人当中，
他们到达了安提阿，
他到达了安提阿。
我们可以说这些是移民，
我可以说这些是移民。
这些移民到一个城市去，陌生的城市去，照理讲最关心的课题应该是什么？
那这些移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可以说最关心的题目是什么呢？
各位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嘛，对不对？
各位都是第一代移民，是不是？
可能有第二代的，
可能有第二代。
那么第一代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第一代的移民去到一个陌生城市，
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关心的是什么？
绿卡。绿卡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
绿卡是可能几年后之后。
不是第一个关心的，第一个关心是什么？
第一个关心是什
么？住哪里？吃的什么东西？吃应该没有问题吧，只要有钱就可以了哈。住哪里，对不对？如果女孩子的话，你选择什么学区？
啊，有细路哥的话就选择学区。
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应该住哪里是最优先关心的嘛？
啊，住边度系应该优先最关心的。
但是我们看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
但系睇下呢第一世纪嘅基督徒。
这些分散的人，他们最关心的却是什么？
佢哋嘅第一个最关心嘅系乜嘢咧？
宣扬主基督。
系宣扬主基督。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发现。
我可以讲佢生命嘅优先次序发现，
他们嘅优先次序就宣扬基督。
佢嘅优先次序就系宣扬基督，
这是很特别的。
呢个好特别嘅。
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世纪福音能够这样快的传扬开来的重要的理由。
我谂呢个系第一世纪福音咁快传出嚟。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价值观改变。
因为基督徒生命嘅价值观改变。
价值观改变是什么呢？
价值观改变系咩？
今天我是自我中心的。
从前我是自我中心，
现在我转变成以神为中心。
而且我转变成以神为中心。
今天我是关心自己的一些兴趣利益。
以前我就系关心自己的兴趣和利益。
因为一直基督的缘故，
成为基督徒的缘故，
我价值观调整了。
我价值观调整了。
基督成为我的兴趣。
基督成为我兴趣。
基督成为我关心的最重要的因素。
基督成为我关心最重要的因素。
神的国成为我最关心的。
神的国成为我最关心的。
这就是基督徒价值观的改变。
这个就是基督徒价值观的改变。
有时候当有人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那些未信耶稣的朋友的时候，
会得到这样的反应。
会有这样的反应。
哎呀，你们基督徒的八字好啊。
啊，你基督徒的八字好啊。
哎，生活没有忧虑。
生活无忧虑。
所以才能够叫人信耶稣。
所以才能叫人信耶稣。
哎，像我这样子。
好像我这样。
吃饭都没办法吃饱了。
饭都吃不饱。
生活都有问题，
生活都有问题，
我哪有空信耶稣？
我们有时间去信耶稣。
有时候邻居认为我们这么热心传耶稣啊，
有时候邻居觉得我们这么热心传耶稣，
吃饱没事干，
是吃饱没事做。
各位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人 说你，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跟你说啊？
但是请看第一世纪基督徒怎么样呢？
但是请看下第一世纪基督徒怎么样呢？
在这么患难和困难当中不断地宣扬主基督，
在这么困难当中不断地宣扬主基督。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主，
我在耶路撒冷的主，
也是我在安提阿的主，
也是我在安提阿的主，
在顺境中他是我的主，
在顺境中他是我的主，
在逆境中他也是我的主，
在逆境当中他也是我的主，
在我年轻的岁月，
在我年轻的岁月，
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主，
同样的他也伴着我走到晚年，
同样的他也都陪着我，
他是 我晚年的主，
也是我晚年的主。
在经过的这样的岁月里面，
经过这样的岁月当中，
他们对基督的爱，
佢对基督嘅爱
越来越强烈，
越嚟越强烈。
用这样的爱，
用咁样嘅爱，
无论到哪里去，
无论去边度，
都宣扬主耶稣，
都可以宣扬主基督。
说耶稣是主，
讲话耶稣基督，
耶稣是拯救者。
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看到这传福音的人，
那些没信耶稣看到传福音的人，
就给他们一个别号，
就给他们一个别号，
他们是基督徒的，
他们是基督徒的，
他们在苦难中，
他们在苦难中，
最关心的是基督的福音，
最关心的是基督的福音，
是人听见了福音而得救，
使人听见福音而得救，
是人的生命改变了，
使人生命得改变。
请看这些基督徒，
我看看这些基督徒。
在《使徒行传》26:28，
就
出现了基督徒的这个名称。
又出现了基督徒这个名称。
基督徒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三次。
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也在圣经中出现三次。
第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二次就是26。
第二次就是26。
第三次就是我们刚读的彼得前书。
第三次就是刚才我读的彼得前书。
在圣经基督徒这个名称出现这几次。
喺圣经呢个基督徒出现呢几次，
都有不同的背景，
都有唔同嘅背景。
在这个地方，
喺呢个地方，
是保罗传福音给亚基帕王，
系保罗传福音俾亚基帕王。
那王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啊，
王听到保罗传嘅福音之后，
他就几乎要信了耶稣，
佢几乎要信咗耶稣，
突然间脑筋不清楚，
系就脑筋唔清楚，
就对保罗说，
就同保罗话，
你想收我一切，
你。稍微一欠，
就想叫我做基督徒啊？
就想叫我做基督徒啊？
哎呀，亚基帕王失去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因为亚基帕王就失咗佢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
就是决定来信耶稣。
就决定嚟信耶稣。
所以那一句话，
所以嗰一次讲话，
他几乎要信耶稣。
佢几乎要信耶稣。
后来脑筋不清楚。
后来脑筋唔清楚。
不是脑筋清楚不信耶稣了。
唔系脑筋清楚唔信耶稣。
是脑筋突然间没有清楚。
就是脑筋不清楚，
就没有选择基督做他人生的主，
就没有选择了耶稣做他生命的主。
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个什么情况我们知道，
基督徒就是传福音的人，
基督徒就是传福音的人。
各位因着基督有得救的经验吗？
各位因着基督有得救的经验吗？
你因着基督生命改变了吗？
你因着基督有生命的改变吗？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沉默呢？
咁有嘅话，如果我点解我哋会唔出声
咧？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敢宣扬基督呢？
点解好多基督徒唔敢宣扬基督咧？
为什么有时候在合适的场合可以见证基督徒不敢讲呢？
点解有啲合适嘅场合我哋可以见证基督，我哋唔敢讲呢？
在我们当中，不晓得多少人看过《冰汉 Banker》这部电影？
我相信好多人都睇过《Banker》呢部片。
冰汉 Banker
Banker
哦，还不少人哈、哦，不过大部分人是没有看过。
有不少人看过，也有
人看过。冰汉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谁？
冰汉这部片的主角是谁？
里面讲的是个演的人。
对，
我讲的主角，主角就是冰汉嘛。
主角就是冰汉。
冰汉就是主角，当然是嘛，
当然是冰汉主角啦。
那么这个冰汉被抓去当奴隶的时候，
当冰汉被捉去做奴隶的时候，
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拿水给其他人喝。
咁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喺佢面前，拎水俾其他人
噶。后来这个陌生人走到冰汉的面前，给他水喝。
后来呢个陌生人都走到冰汉面前，俾佢水饮。
冰汉对这件事永远忘不了。
冰汉对呢件事永远忘不了。
他被派到船上，奴隶的船上的时候，也没有忘记。
当佢被派到喺奴隶嘅船上面，佢亦都冇忘记。
他称耶稣为这位给我水喝的陌生人。
佢称耶稣为呢位俾我水饮嘅陌生人。
当他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当他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心里有一股奇妙的平安和感动。
他心里有一股奇妙的平安和感动。
冰汉从那个人身上得到恩惠和爱。
冰汉从那个人身上得到恩惠和爱。
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
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
也一直没有忘记，
也都一直没忘记。
他说他给我水喝的，他给我水喝和生存的信心。
他说他是给我水饮和有生存的信心。
那么这出戏的最高潮，
这部戏的最高潮
就是冰汉亲眼看见，
就是冰汉亲眼看到
给他水喝的那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给他水饮那个人被钉在十字架。
而且他听到这个人这样说，
而且听到这个人这样
说，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吉娜说，我怎么能够忘记为我舍命的那位陌生人呢？
昆汉就这么讲，他说，我怎可以忘记我为我舍命的那位陌生人呢？
这个人在死的时候，
主人在死的时候
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他看到这个陌生人流露出的爱，
他看到这个陌生人流露出的爱，
他是在绝望当中他又看出那个盼望，
他在绝望当中又看到盼望，
他深深受感动，
他深深受感动，
在那一刻他就信了耶稣。
他那一刻他就信了耶稣，
他不但信了耶稣，
他不但信了耶稣，
他不能沉默来宣扬耶稣，
他不能够沉默他来宣扬耶稣。
各位相信基督真的为你而死吗？
各位相信基督真的为你而死吗？
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
假如这个是真的话，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沉默呢？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是不出声呢？
为什么在有合适的情况下许多基督徒不敢传耶稣呢？
为什么在适合的情况之下基督徒不敢传扬耶稣？
是你不知道基督为你死吗？
你不知道基督是为你死吗？
还是你不相信他为你死呢？
还是你不相信他为你死呢？
如果你相信基督为你死，
假如你相信基督为你死，
流出他的宝血，
流出他的宝血，
给你新生命，
给你新生命，
为什么保持沉默呢？
为什么保持沉默呢？
为什么胆怯呢？
为什么胆怯呢？
你不认为这是辜负他的爱吗？
你不觉得这样是辜负了他的爱吗？
但你真的为我牺牲了，
神真的为我牺牲。
我们如果宣扬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话，
假如我们宣扬他成为生命的主的话，
我们就应当为他开口，
我们就应该为他开口，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只要传福音，
只要是传福音，
要为基督传基督，
为基督传基督。
在不信的人的眼中，
而不信的人的眼中，
他们会说，
他们会说，
这就是基督徒，这
个就是基督徒啊。
第三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三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像基督的人，
是似基督的人。
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样说，
在二十三节、四节这么讲，
巴拉巴到了那个地方，
巴拉巴到了那个地方，
看见神所赐的恩，
看到神所赐的恩，
就欢喜，
就欢喜，
劝勉众人，
劝勉众人，
立定心志，
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
恒久靠主。
这个地方首先谈到的是巴拉巴的这个人格，哎，不对，是谈到巴拉巴的信息。
这里首先讲到巴拉巴的信息，
然后二十四节谈到他的人格，
二十四节讲到他的人格。
巴拉巴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巴拉巴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是立定心志，
是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
恒久靠主。
今天的你，
今日的你
有没有立定心志？
有没有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呢？
恒久靠主呢？
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也许五年前，
可能五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
他们以为我信了耶稣，
他们以为我信了耶稣。
哎呀，我已经得到天堂的入场券，
已经有了天堂的入场券。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做什么，
现在不需要做些什么，
我就可以躺着干。
我们就可以
哎呀，我不需要追求，
讲就得啦。
我在家里看这个电视就可以了嘛。
在家看电视就得了。
我在家里收听那个好消息频道就好了嘛。
我在家听福音广播就得了。
到郊区有点麻烦。
很郊区住得有点麻烦。
那这样的人以为我信了主以后，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追求，我不需要努力，我一定可以上天堂。
总有人信了主就以为我不需要追求，不用努力，我就可以上天堂。
但是圣经对这样的人有严肃的警告。
但圣经对于这样的人有严肃的警
告。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小心，
小心，
可能你不一定得救，
可能你不一定得救。
这个真正的信心，
这是真正的信心，
是一个这个动态的过程，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一个 dynamic process，
是一个dynamic process，
是一个 ongoing process，
是一个继续的过程。
就说我过去信，
就话我过去信，
我现在还信，
我而家仲信，
我未来还信，
我未来
我过去这样的渴慕来追求。我现在还是这样渴慕追求，
所以现在如果是这样，
将来继续渴慕追求，
将来
如果这就是巴拿巴的信息，
这个是巴拿巴
立定心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恒久靠主。
保罗在哥罗西斯第一章，
保罗在哥罗西斯第一章
提出警告，
提出警告。
他二十三节这样，哥罗西斯第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哥罗西斯第一章第三节，
只是你们在守信的道上要恒心，
只是你们要在守信的道恒久
恒心。
恒心，
根基稳固，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
就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就不是被引导走失去福音的盼望。
各位有没有可能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各位有没有被引导失去福音的盼望呢？
就是有没有可能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各位有没有 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如果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没有这个可能，
完全没有可能，
完全没有
可能。那保罗为什么写这个话呢？
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肯定有可能嘛。
对，因为有可能。
所以这里讲到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要讲的
我们的
事情是什
么？福音信仰是有条件的。
我的福音信仰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只要你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只要你在所信的道上行有恒心，
根基稳固，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继续的追求，
继续追求，
继续的信靠主，
继续信靠主，
继续的努力的爱主，
继续的努力去爱主。
哎呀，就没有什么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嘛。
咁就冇得救唔得救嘅问题。
可是你认为说，哎呀，我已经信了主。
如果你话，哎呀，我信咗主。
好，没问题啊。
冇问题啊。
我已经可以进入天堂。
我一定可以入天堂。
所以就不再根基稳固。
就唔再根基稳固。
就不在信仰上坚定不移。
就唔再喺信仰上面坚定不移。
保罗对这样的人说啊。
保罗同咁嘅人讲。
小心。
小心。
你会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小心你会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是巴拿巴的信息。
这个就巴拿巴的信息。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第一世纪的传福音的信息也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传福音，
包括
咁嘅信息嘅。
希伯来书的信息也是这样子。
包括希伯来书嘅信息。
提出了五大警告。
提出了大警告。
要在这个救恩上。
要喺救恩上。
继续追求。
继续追求。
这样就会有根基稳固。
咁就会有根基稳固，
就会坚定不移，
就会坚定不移，
就没有所谓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就冇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那接下来24节就讲到巴拿巴的人格，
继续落嚟24节就讲到巴拿巴的人格。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大有信心。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系咩呢？
巴拿巴的生命，
巴拿巴的生命，
仍有主的心。
有主
的心，他的生命好像仿佛是主的生命。
他的生命好似仿佛是主的生命。
第一世纪的文献里面，
第一世纪的文献里面，
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
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属于基督，
是属于基督，
或者小基督，
或者是小基督。
各位，今天你的邻居看到你的时候，
各位今天你的邻居看到你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是小基督？
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是小基督？
或者是他们看到你的时候，
或者看到你的时候，
哎，这个人好像小魔鬼。
这个人好像小魔鬼。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甚至有些人会这样说，
甚至有些人会这么说，
如果他信耶稣，
如果他信耶稣，
他到天堂去，
他去天堂，
我宁愿不去天堂，
我宁愿不去天堂，
我宁愿到地狱去，
我宁愿去地狱。
说这样的话人，
讲这样的话的人，
不明白地狱的可怕。
他不明白地狱的可怕。
不过他如果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如果所以讲出这样的话，
谁要负责任呢？
应该要负责。
当然是你啦。
当然是你。
你为什么要产生这种想法呢？
你为什么要令他产生这种想法呢？
对，学可以，神可以借着你的生命来彰显基督吗？
神可以藉着你的生命来彰显基督吗？
你的生命是叫人建造或者叫人跌倒呢？
你的生命是叫人建造还是叫人跌倒呢？
我到厦门去有好几次。
我去厦门去了几次。
厦门有一个家庭。非常好的见证。
他们有一个家庭有非常好的见证。
那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家庭里面
是两个兄弟，
是两兄弟，
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
两兄弟家庭住在一起，
跟父母住，
同爸爸妈妈，
对，父母去世了，
后来爸爸妈妈
继续一起住，一共住了，到如今住了到40-50年，
到如今住了40-50年。
有一天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
有一天我去
他的家庭教会导演讲道，
去他的教会讲道，
我进到那个院子里面，
我入到他的院子里面，
发现这个院子的四面有麦克风，
发现他的院子周围有个麦克风，
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紧张，
哎，为什么礼拜天里面还有麦克风？
为什么礼拜日还有麦克风在那放？
这样讲到的话，这个声音不是会传出去吗？
那讲到的话，那些声音不是传出去，
那邻居会不会去告密啊？
那邻居会不会去告你的？
我说：“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好吧？”
啊，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喎。
他说：“陈牧师。”
啊，陈牧师。
没关系。
唔紧要。
你尽管讲。
你即管讲。
我心中想。
我心谂。
我怎么能够尽管讲呢？
我点可以即管讲呢？
如果讲出去，如果忽然间有告密了。
咁如果讲出去，突然间有。
啊，对教会也不好，对我也不好。
对教会唔好，对我也不好。
所以我在做，真的没有问题吗？
哇，真系冇问题咩？
我说：“陈牧师，你放心。”
啊，陈牧师，你放心。
可是我还是放不了心。
我仍然系放。
我到教会里面讲到。
我
教会有差不多400多人。
挤
得满满的，
啊，坐到满晒嘅。
这个主堂大概比这个稍微小一点。
佢个主堂大概比
厕所旁边坐满了人。
连厕所旁边都。
楼梯旁边坐满了人。
楼梯旁边走，
厨房坐满了人，
厨房坐满人，
哎呀，这么多人，然后坐到那个院子去，
然后坐到前院，
后来他就跟我解释，
后来同我解释，
说他的家庭啊被厦门市政府提名为三好家庭，
我们两家庭被政府提名为上好家庭，
然后呢，还不但这样，这个福建省这个表扬他们，
不单是福建省表扬他们，
他们又被提名到中央，受了中央的表扬，
所以要被提名到中央，也要受到中央的表扬。
因为这个两个兄弟这个家庭呢，住在一起这么多年，
因为这两个兄弟的家庭住在一起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吵过架，
从来没有闹过架。
各位，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呢。
各位，这个事情不简单。
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不信，
你弟弟的家庭到你家住一个礼拜，
你叫你弟弟的家庭来我家住一个礼拜，
你就知道这简单不简单。
你就知道简不简单。
他们住四十几年、五十年，
他们住在一起四五十年，
从来没吵过架，
从来没闹过架。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不可
思议。哎呀，这邻居佩服得不得了。
邻居佩服得不得了。
什么叫三好家庭呢？
咩叫上好家三好家庭？
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三好家庭？
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咩叫三好家庭啊？
哦，三好学生，
我哋有三好嘅学生。
可是三好家庭知道吗？
三好家庭你知唔知啊？
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讲俾你听。
第一个就是工作好。
第一个工作好。
第二个就是敬老爱幼。
第二个就系敬老爱幼。
对长辈。
对长辈。对
年对年轻的。
对年轻。
都非常爱护他们。
都非常
尊敬他们。
孝顺他们。
孝顺佢哋。然后第三个就是邻里的关系好。
第三个就是伦理的关系。
对，三好家庭不简单嘞。
咁呢个三好家庭系唔简单嘅。
对，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啊。
我知道咁嘅情况之后。
他们邻居都了解这个家庭。
咁邻居都了解呢个家庭。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问题。
佢知道佢哋冇问题。
所以他说你尽管讲。
佢话你即管讲。
我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呢。
我了解个背景之后。
我果然大放胆量。
大放胆量。
我就在那讲。
我就喺嗰度讲。
对，这就是他们有很好的见证。
各位，这个就是他们有很好的见证。
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们信耶稣的。
有些基督徒不喜欢人家说他信耶稣的。
有一些人不喜欢别人说他们，哎呀，有闻到耶稣的味道。
有人不喜欢人家说他闻到基督的清香。
各位，在你身上别人会闻到哪一种味道呢？
各位，在你身上人家会闻到一些哪种味道呢？
如果闻到股体臭味道，
闻到体臭的味道。
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味道呢？
除了这个味道，另外咩味道呢？
股票的味道，
股票的味道，
或者是铜板的味道，
或者是钱
啊。有人说这个铜臭味，
有人话铜臭，
或者是房地产的味道，
或者是房地产的味道。
跟你接触的人，
同你接触的人，
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什么味道呢？
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咩味道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
假如你是基督徒，
你希望别人闻到拯救你生命主的味道吗？
咁你愿意人家闻到拯救你生命主的味道吗？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帝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皇帝，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皇帝。
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征服了欧亚非，
他三十岁的时候征服了欧亚非。
他有一次率领军队，
有一次率领军队
要出征。
要出征，
可是他的军队里面有一名士兵，
我在军队里面有一个士兵，
跟他同名字，
同他同名，
但这个小兵常常出问题，
这个小兵时有问出问题，
常常酗酒，
时饮酒，
所以他的班长，
所以他的班长，
他的连长，
他的连长，
哎呀，就责备他，
就责备他，
可是每次责备的时候啊，
但每次责备的时候，
就仿佛责备到个皇帝，
就好似仿佛责备咗个皇帝，
就仿佛亵渎到皇帝，
就仿佛亵渎咗皇帝，
所以这班长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个班长就唔知点做。
这个排长跟连长也不知道怎么办。
个排长同埋连长亦都唔知。
所以这个小兵啊，就越来越嚣张。
咁所以个小兵就越来越嚣张。
那么有一天，这个小兵这个冒赌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被皇帝听到了。
咁呢个小兵有一日咧，佢冒赌呢个皇帝个名字就俾皇帝听到啦。
在半夜的时候。
喺半夜的时候。
皇帝没有告诉任何人。
皇帝冇讲俾边人听。
就直接的到军营找到这个小兵。
就直接去军营揾呢个小兵。
那天那个小兵喝得醉醺醺的。
嗰日个小兵饮醉酒。
突然就被摇醒过来。
突然间俾摇佢。
看来眼前站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佢眼前企喺度就系亚历山大大帝。
立刻起来，这个敬个礼。
我即刻起身敬个礼。
你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吗？
系你个名叫亚历山大吗？
是的。
系。
我听到你跟我同名。
我听到你同我同名。
但是你不好的行为，
你唔好嘅行为，
也玷污了我的名字，
亦都玷污咗我嘅名。
现在我命令你两件事情。
而家我命令你两件事。
第一个改掉你的名字。
第一改咗你嘅名。
如果你不愿意改掉名字，
如果你唔愿意改你嘅名，
改掉你的行为，
就改掉你嘅行为。
各位，你认识主之后，
各位你认识主之后，
你知道与基督相同的名字，你知道吗？
你得到与基督相同的名字，你知唔知道啊？
基督徒这句话的就是有基督的名字。
基督徒呢句话就系有基督嘅名。
所以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哋嘅行为，
也同样会反映基督。
亦都同样会反映基督。
你不好的行为，
你唔好嘅行为，
也会亵渎基督。
你会亵渎基督。
你的好的行为，
你嘅好行为，
也会彰显基督，
亦都会彰显基督。
所以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味道。
所以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味道。
各位，你让人闻出你身上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吗？
各位，你愿意人家闻到喺你身上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吗？
如果在邻居的眼睛里面，
假如喺邻居的眼光里，
破坏了基督的形象，
破坏了基督的形象，
这个责任谁要负责呢？
这个责任是谁要负呢？
在法俄战争的时候，法国俄国
法俄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俄罗斯的兵，
有个俄罗斯的兵
被拿破仑军队抓了。
被拿破仑军队捉咗，
那么这个被掳的兵啊，就已经属于拿破仑军队。
这个被掳的兵是属于拿破仑的军队，
所以在手臂上就烙上一个 N 这个字母。
就喺手臂上有个 N 这个字母。
那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兵啊，看到这个烙上这个 N 的字母。
咁呢个咩嘢都唔识嘅兵，睇见个手臂上有 N 呢个字母，
就问说这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就问呢个字母代表咩意思？
他们就回答，
佢就
这个 N 就代表从今天起，
呢个因法从今日起，
你已经属于拿破仑大帝，
你就已经属于拿破仑大帝。
那个俄国兵听到了，
呢个俄国兵听到了，
一声不响，
一声唔出，
就拔起剑来，
就拎起支剑，
就砍断了手臂，
就斩断佢个手，
把这只流着血的、淌着血的手臂丢出去。
就揸住，就流住血，将只手掟出去。
他说：
佢话
我只有一个主人，
我只有一个主人，
我没有第二个主人，
我冇第二个主人，
我是属于俄罗斯大帝的，
我系属于俄罗斯大帝嘅。
如果耶稣基督为你舍命，
如果耶稣基督为你舍命，
你的生命是属于谁呢？
你嘅生命系属于边个呢？
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具体的显出基督馨香的味道吗？
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具体的显出耶稣基督的馨香吗？
有时候虽然信耶稣，
有时候虽然信耶稣，
却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人，
却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呢？
有没有人要刻意隐瞒信耶稣的事实呢？
有没有人刻意隐瞒信耶稣的事实呢？
或者因为觉得信耶稣觉得羞耻，
或者觉得信耶稣是羞耻？
但是第一世纪那些信仰的先辈，
但是第一世纪的信仰的先辈，
他们至少不会这样做。
他至少不会这样做。
他们反而认为为基督受苦，这是喜乐跟荣耀。
他们反而认为为基督受苦是喜乐和荣耀。
他们以为为主流血、为主奔波，这个是荣耀的事情。
他们觉得为主流血、为主奔波是荣耀的事。
因着他们，
因着他们，
今天你我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今日你我才可以在这个地方，
因着他们，
因着他们，
我们今天才能够信耶稣，
我们今天才可以信耶稣，
所以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欠了福音的债。
今天你如何代表主耶稣呢？
今天你如何代表主耶稣呢？
有一首诗歌这样说，
有一首诗歌这么
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比主耶稣更宝贵，
没有任何事任何人比主耶稣更宝贵。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生命当中，
耶稣基督是不是优先的排第一个呢？
耶稣是不是第一个优先排第一呢？
有许多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
在面临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啊，
当面临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自己的事情是优先的，
自己的事是优先的，
是 number one，
是第一的。
我们的家庭 number one，
我们的屋企第一，
我们的事业 number one，
我们的事业是第一，
我们的孩子的这个 weekday 的学习是 number one。
我哋细佬哥周日嘅学习，
你说甚至给孩子排了很多的 program，
所以每日为细佬哥排咗。
跟教会的施工，跟教会的施工有冲突的时候呢？
当同教会嘅施工有冲突，
孩子的事情是 number one。
啊，细佬哥嘅事系第一。
排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嘅
才是耶稣基督，
先系耶稣基督。
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优先次序。
呢个就好多基督徒嘅生命里边嘅优先次序。
但是基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不是这样。
但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不是这样，
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
遇到任何艰难的环境，
遇到任何困难，
包括可能置自己的生命于死地，
包括自己的生命置于死地，
他们还是选择耶稣基督为优先，
他仍然选择耶稣基督为优先。
我们讲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
我们讲的价值观就是
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是改变过来，
我们生命的价值观，
因为这位为我们死的主，
因为我们死的主，
好，配合我们的敬拜，
配合我们的敬拜，
配合我们把一切归给他，
配合我们将一切归给他。
我们归给他，不是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有点失落了。
我们觉得归了给他，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点失落。
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主。
我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主。
能够万军的耶和华。
万军的耶和华。
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
这是何等的荣耀。
是何等的荣耀。
今天早上。
今天朝早。
我跟江弟兄一起吃早餐。
我同江弟兄一起吃早餐。
他讲了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他讲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有几秒钟，我大概讲不出话来。
有几秒钟我讲不出话来。
各位知道他的家庭？
各位知道他的家庭？
有一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有一次他说发了一个梦。
那么他在过去在王安工作嘛？
他过去在王安工作。
那么有一天那个做了一个梦，王安这个人找他。
他发个梦就是王安找
他。他说我要给你promotion。
我要升你职。
给你一个特别的那个special project 做。
我俾一个特别的项目。
哇，他这个笑口常开啊，就开了。
咁佢即刻笑口。
也没有问任何待遇。
亦都冇问。
就你做了以后怎么样？就欢喜的接受了。
就好欢喜嘅接受。
他就请过来。
咁突然间请咗嚟。
然后就说我是万军的耶和华。
咁佢就话我系万军嘅耶和华。
神对他说我是万军的耶和华。
神对我话我系万军嘅耶和华。
这个地上的总经理老板给你一个特别的 project 做的时候。
咁喺地上嘅老板俾你一个项目做嘅时候，
你高兴得不得了，
你高兴得不得了，
你也不需要问说未来会怎么样，
你都冇问话，
你就欢喜的接受了，
你就欢喜嘅接受啦。
可是如果万王之王给你一个 special project 做，
假如呢个万王之王俾你一个特别嘅项目嚟做，
你的儿子就是你的 special project，
你个仔就系你个特别嘅项目，
你为什么这么忧愁苦脸呢？
你点解咁忧愁苦面呢？
为什么觉得这个好像不能够接受呢？
点解觉得咁样唔能够接受呢？
哎呀，他听到的时候，
我去听了之后，
神用这个来安慰他，
神用咁样嚟安慰佢。
我听到之后，
我听到之后，
哎呀，心中受感动，
心中受感动。
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吗？
各位，呢个就系我哋基督徒嘅价值观。
如果地上老板 promote 你的时候，
假如地上嘅老板提你嘅，
你欢喜得不得了，
你欢喜得不得了，
你立刻欣然接受了，
你即刻欣然接受。
可是如果这位万王之王，
假如呢万王之王，
他叫你与他同工。
叫你同佢同工，
我们会觉得牺牲很大吗？
我哋会觉得牺牲好大吗？
还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荣耀，无上的荣耀？
或者我哋会觉得呢个系无上？
我们只要参与，跟他在一起，参与一起工作。
我哋就即刻会，
我们出去问其他的，
一齐工作。
正如这个他做的梦，他不需要问王安，我将来会怎么样？
佢正如好似张仁兴咁，
我将来待遇会怎么样？他不需要问，
佢唔需要问。
各位，这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吗？
各位，呢个系我哋优先次序吗？
什么是基督徒？
咩系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基督徒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
有时候甚至参与主的工，
有时参与主的工，
可以受到苦难，
会受到苦难。
但是我们身上带着为基督受苦难的痕迹，
但是身上带着为基督受苦难的痕迹。
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这些受苦难的痕迹就变成我们荣耀的冠冕。
这些受苦难的痕迹就会变成我们。
什么是基督徒呢？
什么基督徒呢？
基督徒就是为传扬基督的人。
基督徒就是为传扬基督的人。
各位，我们有把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吗？
各位，我有将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那我们能不能，在合适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很合适的时候，
为基督来传福音呢？
为基督来传福音呢？
把你所得的属灵的福气也分享给别人呢？
将你所得的属灵福气也都分享给别人。
我们是基督徒呢？
咩系基督徒呢？
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
基督徒就系像基督的人。
各位，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吗？
我哋嘅生命有能够彰显基督吗？
今天基督能够借着你的生命彰显出来吗？
今日基督能够藉着你嘅生命嚟彰显出嚟吗？
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
当我哋力不能胜嘅时候，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哋嚟到主嘅面前，
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恩惠。
我哋话主啊，求你，
我做不来，
我做唔嚟，
但是你加添给我恩惠。
但系你加添我恩惠，
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主嘅恩典系够你用
的。来到主的面前，
边个能够嚟到主嘅面前？
向主求恩惠，
求主求恩惠，
主会帮助你胜过这些困难。
帮助你胜过呢个困难，
让你能够彰显基督，
让你能够彰显基督。
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
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
你愿意让这个万王之王参与你生命中的事工吗？
你愿意将呢个万王之王参与你生命嘅事工吗？
如果这位万王之王呼召你来与他同工，
假如呢位万王之王呼召你与他同工，
你愿意欣然的接受吗？
你愿意欣然的接受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段经文，
今朝早我们透过呢段经文，
我们明白第一世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明白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经过这二十个世纪，
经过二十个世纪，
我们知道你的信息还是一样真实，
我知道你的信息依然真实。
求主借着让我们思想这一段话，
求主借着一段话令我们思想，
我们再一次回到第一世纪的处境，
我们再一次回到第一世纪的处境，
我们抓住着基督徒的精义，
我们捉住基督徒的精义，
活在我们这二十一世纪的今时代里面，
活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里面。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主要是需要你的力量，
我们需要你赏赐恩惠在我们身上，
我们需要你赏赐恩惠在我们身上。
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基督的馨香味道彰显出来，
主啊，真的有时没办法将基督的馨香彰显出来。
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
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
有时候我们的家人相处，
有时候和家人相处，
我们觉得没有把基督的馨香味道显出来，
我们觉得没有将基督的馨香，
我们心中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心中也都很痛苦。
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
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恩惠，
赐给我们恩惠，
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个困难，
让我们越过这个困难，
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
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
刚强起来，
刚强起来，
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我们持续为你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
我继续为你奔跑摆在前面的道路。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今天在座的，
今天在座的，
如果他们生命中看见与基督同工是何等的宝贵，
如果他们生命当中看到与基督同工是何等的宝贵，
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
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主啊，你的恩惠这时候进到他们心中，
主啊，你这时候的恩惠进入到他们心中，
他们欢喜接受，
他们欢喜接受，
欢喜为耶稣基督而活，
欢喜为基督而活。
欢迎我们在座的所有基督徒，
欢迎我们在座所有基督徒，
我们都是这样欢欢喜喜为基督而活的，
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为基督而活。
即便有苦难，
即使有苦难，
这苦难不是叫我们离开基督，
这个苦难不是叫我们离开基督，
而是叫我们更爱基督，
是叫我们更爱基督，
而是因为苦难有更深的执着，
就因为苦难有更深的执着。
谢谢主施恩听我们，
谢主施恩听我们，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非常谢谢陈牧师今天早上。